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日本前首相安倍被枪击后伤重不治。 G20 会议上，拉夫罗夫、布林肯分别会晤王毅，美俄外长相见不相识。布林肯直接喊话要求俄罗斯放行乌克兰粮食出口。美设加拿大太阳能产品关税，携手强化北美供应链。以膝压颈杀害非裔男子弗洛伊德，美前警员肖文联邦控诉被判21年。美专家说 BA4 BA5 传染力强，容易重复感染，参加户外派对前建议做快筛检测。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日本放送协会当地时间8号表示，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因为受到行刺已经伤重不治，享年67岁。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安倍晋三去世之前，在医院急救时发表讲话，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枪击事件，而日本人民和各国领袖及政要亦对于枪支受到严格管制的国家发生这么罕见的政治暴力枪击事件感到震惊。日本颇有影响力的前首相安倍晋三7月8日在一次演讲中被41岁男子山上彻也以自制枪械在3公尺近距离开枪，伤及安倍的右颈及左胸。白宫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对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遭受暴力袭击感到震惊和悲痛。正在印尼参加20国集团峰会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他对安倍的状况深感关切。安倍是日本在位时间最长的首相，他在2020年8月辞职，但一直活跃在政治领域。他在执政的自由民主党仍然有影响力。在枪击事件发生之前，安倍就被认为对礼拜日的参议院选举产生重大影响。而参议院选举的结果不单止对日本经济至关重要，对日本未来的防务态势亦至关重要。二十国集团外长会议礼拜五在印尼巴厘岛开幕。中共外长王毅7日与俄罗斯外长谢尔盖拉夫罗夫举行了双边会晤。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引发全球很多国家抗议和制裁，中共不单止不谴责俄罗斯的侵略行径，反而在重要国际场合展现与俄罗斯的歌仪良好，引起各界的高度关注。同样出席外长会议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亦将与包括王毅在内的多国外长举行双边会晤，但是他没有计划与拉夫罗夫举行会晤，因为美国国务院表示时机不合适。布林肯希望利用这一次出席外长会议以及一些双边会晤的机会，劝说包括印度在内的这些国家和莫斯科保持适当距离。美国政府曾经呼吁20国集团将俄罗斯踢出该组织，亦曾希望东道主印尼不要邀请俄罗斯出席将于今年11月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美国的主张受到西方很多盟友的支持，但是印尼仲是坚持邀请俄罗斯出席今年的20国集团会议。一名西方官员表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8日在巴厘岛举行的20国集团外长会议上直接向俄罗斯喊话，要求莫斯科当局让乌克兰的粮食出口到世界各地。根据这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说，布林肯是在一场全体会议上做上述表示。今年的 G20 外长会议聚焦乌克兰战争以及粮食与能源供应。一名官员说，布林肯直接对俄罗斯喊话，致我们的俄罗斯同僚，乌克兰并非你们的国家，乌克兰的粮食不是你们的粮食，你们为什么要封锁港口？你们应该给粮食出去。7日、8日两日的 G20 外长会议是自2月24日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首次与很多批评俄国入侵乌克兰的国家外长同场。中共外长王毅在会议期间曾经分别与布林肯和拉夫罗夫举行双边会谈，但布林肯与拉夫罗夫并未单独碰头。 华盛顿及渥太华的官员星期四表示，美国已经同意取消对加拿大太阳能产品科征的关税，借此强化北美相关供应链，以协助实现能源与气候目标。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在声明中表示，与加拿大达成这项和解，将让美国能够利用来自最紧密盟邦之一的产品，促进太阳能扩大建置。他并指出，这个亦将培养出根据韧性的北美洁净能源产品供应链，而不是由强迫劳动力制造。加拿大贸易部长伍佩尔就说，与美国和解协议将在再生能源方面加强北美洲的竞争力。他和戴奇8号签署合作备忘录。伍凤仪表示，在对抗气候变迁、创造就业及支持北美洲再生能源科技发展与扩大方面，美国与加拿大拥有共同的目标和承诺。而在美国达成洁净能源网络的目标上，太阳能扮演重要角色。明尼阿波利斯市白人前警员肖密因杀害非裔男子弗洛伊德，礼拜四依联邦指控被判处21年有期徒刑。肖密2021年12月就侵犯46岁弗洛伊德的公民权认罪。弗洛伊德2020年5月据称以20美元假钞票买烟被逮捕。在星期四的听证期间，肖文对弗洛伊德的家人说，他向弗洛伊德的小仔致以最美好的祝愿。肖文因谋杀弗洛伊德被明尼苏达州定罪判处22年6个月徒刑后，目前已在服刑。同肖文同在现场的其他三名警员陶道、昆恩和雷恩被控侵犯弗洛伊德宪法权，且未能回应他的医疗需求。白人警员雷恩对州过失杀人罪认罪，以苗族美籍的陶道同被定罪。非裔的昆恩就被控侵犯弗洛伊德公民权。陶道同昆恩10月底将就触犯州过失杀人罪受审。肖文在另一宗侵犯一名14岁少年宪法权的诉讼案中亦认罪，最新的判决增加了几年的刑期，并将肖文从明尼苏达州监禁转往联邦监狱。根据美国疾病管制暨预防中心的资料，高传染力和免疫逃脱能力强的 Omicron 亚型变异株 BA4 和 BA5 持续在北加州传播，创新高的确诊率意味着所有情况都可能有染疫风险。一般认为户外的染疫风险较低，不过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传染病学家史亚兹伯格表示，新冠状病毒 Omicron亚型变异株 BA4 和 BA5 是至今最具传染力的病毒。史雅兹伯格认为 BA4-BA5 变异株令人们很难防备，他会放个口罩在身边，遇到人多、讲话多的场合就戴口罩。史雅兹伯格说，染疫达三日仍然检测出阴性并非不常见。他建议人们参加户外派对前先做快速筛检，虽然不能够100%保证，至少能够排除一些确诊者。美国疾病管制暨预防中心的口罩政策没有改变，无论有没有接种 COVID-19 疫苗，人们在户外不用戴口罩。在拥挤的户外或者没有完整接种疫苗的高传染率地区，以及与未完整接种疫苗者密切接触下，先建议戴口罩。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安倍晋三助选被枪击，41岁前自卫队员称心存不满行凶。安倍晋三配合美国台海战略，撑台抗中，令台怀念，上了贼船，这十国经济恐破产，九国全参与一带一路。 NASA 说，俄军占乌克兰 22% 农地，加剧全球粮食危机。拜登期待与英政府进一步合作，未提及约翰逊。经济衰退了吗？美就业报告透露线索。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东京时间8号在奈良市助选时 遇到枪手袭击，引发国际社会震惊。日本放送协会在东京时间下午5:47发布，日本自民党干部已宣布，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已经在接受治疗的奈良县姜原市内医院身亡，经抢救仍然不治，享年67岁。安倍在当地时间8上午在奈良市的近铁大和西大寺车站北口帮自民党籍参议员候选人助选，并发表演讲。在当地时间11:30左右，受到41岁男子山上彻也以自制枪械在3公尺的近距离开枪，伤及安倍的右颈及左胸，其中右颈部受枪伤出血，左胸就是皮下出血，但在送院急救后最终仍然宣告不治。41岁的杀人疑犯逮捕后声称，因为对安倍心存不满，因此产生刺杀的念头。日本草稻田大学政治学教授日野爱郎表示，安倍如此这样的枪击事件在日本是史无前例的。他说，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安倍连任两届首相，2020年因身体欠佳卸任，但是他仍然在执政的自民党占据主导地位。被形容为坚定亲台派的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一直以来与台湾政界关系友好，不单止任内将台湾明确定位为重要伙伴及友人，卸任后他亦频频为台发声，可说是台湾的重要友人。安倍从政期间曾经两度担任首相，一次是2006年9月26日至2007年9月26日，另一次是2012年12月26日至2020年9月16日。安倍晋三在政治上除了积极配合美国台海战略，更是高调撑台湾抗中共。随着美中贸易战与地缘上的摩擦，美国对中国制出多项贸易制裁，日本抗中友台的态度更加明显。安倍卸任首相后仍然十分关注与台湾相关的议题，例如今年2月曾经在电视节目上明确表态，台湾发生事态就是日本发生事态，认为美国应该毅然舍弃对台采取的战略模糊，有必要明确表达防卫台湾。在斯里兰卡这个礼拜宣布国家破产之后，全球开始专注哪些国家亦面临相同厄运。据美联社这个礼拜点名有9国经济亦濒临破产边缘，而仔细研究发现，除了阿富汗想加入一带一路遭到中共以毒不回之外，包括斯里兰卡在内的9个经济陷入泥沼的国家全部都加入中共所倡议的一带一路，分别是阿富汗、阿根廷、巴基斯坦、埃及、寮国、缅甸、土耳其、新巴威、黎巴嫩。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显示，全球最贫穷的国家今年面临对官方和民间债权人合计350亿美元的债务履行支付，有40%必须支付给中共。其中阿根廷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已低到危险程度，今年通货膨胀率预计会超过70%。埃及1.3亿人口近1/3生活在贫困中，正外汇储备持续减少。沙特阿拉伯、卡达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已承诺提供220亿美元存款和直接投资等援助，而非洲国家新巴威通胀率目前已冲破130%，好多民众陷入三餐不计。2008年的恶性通胀是否会重演，令外界相当担忧。根据美国国家航空暨太空总署 NASA 礼拜四表示，自俄罗斯2月24日入侵乌克兰以来，全球粮食重要供应国之一的乌克兰境内约有22%农地受到俄军占领，冲击全球谷物和食用油市场。由 NASA 科学家分析的卫星数据显示，受到俄军占领的乌克兰东部和南部地区以往生产乌国28%的小麦、油菜、大麦、黑麦等冬季作物，以及18%的玉米、向日葵等夏季作物。 NASA 科学家说，俄乌战争干扰了收成和种植，包括农民为逃避战火而离开，劳动力不足 以及被炮击而变得布满坑洞的农地，可能都会严重影响全球食物供应。 NASA 研究农粮收成的专案主任贝克瑞希夫说，世界粮食陷入战乱，我们正处在不断波动的粮食危机初期，这个可能会以某种方式影响地球上每个国家和每个人。在英国首相约翰逊7号宣布辞职几个钟头后，美国总统拜登发表声明说，英国和美国是最亲近的朋友和同盟，我们人民之间的特殊关系仍然坚实而长久。拜登表示，在一系列重要的优先事务上，我期待与英国政府、我们的盟邦及世界各地的伙伴继续密切合作。他表示，这些要务包括继续以强有力且团结方式来支持乌克兰人民。据白宫发言人尚皮耶提到，拜登最近走访欧洲时亦曾经与约翰逊会面。美英两国在历史上关系密切，包括美国饱受批评的入侵伊拉克行动，英国亦有参与，不过两国关系亦不全是亦暴亦吹。好似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任内曾经在英国举办脱欧公投之前呼吁选民支持留欧，而约翰逊却是最大力推动脱欧的人之一。此外，约翰逊等人曾经希望在英国脱欧之后达成英美双边贸易协议，但在拜登的主政下，目前双边贸易协议仍然充满阻碍。美国劳工部在礼拜五发布月度非农就业报告，可能显示雇主上个月雇用的工人数量少过五月份。经济学家表示，这个将是经济放缓最新的线索。 Greenfinitive 针对经济学家调查预测，该报告将显示六月非农就业职位增加268,000个，这个将是一年几以来的最低水平。随着美联储继续提高利率以对抗40年高位的通胀飙升，劳动力市场以及整体经济降温，职位空缺仍然接近创纪录水平，人们越来越担心央行可能会在放缓需求方面走得太远，使得美国陷入衰退。不过瑞士信泰驻纽约首席美国股票策略师哥劳布表示，在有这么多职位空缺的情况下，要陷入衰退非常困难。他认为，事实上经济衰退最重要的就是劳动市场崩溃、失业率飙升，而现在我们几乎没有看到任何这种迹象。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